马太福音15章21到39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泰尔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7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7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7个筐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4000。耶稣叫众人散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
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每一早晨都是新的。主，你有怜悯，有慈爱。我们每天早晨来到你这里，看见你的信实。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聚会，让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都得到生命的喂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是查马太福音15章21到39节，可以分2个大段。第一个大段，神借着一个外邦妇人教导信心的功课。这边讲到一个真实信心的特质，从21到22节讲到我们信心要有一个正确的对象。第二个，在23到26节讲到我们在信心的过程中，会有很多障碍，我们怎么样去克服？第三个，27节讲到，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实在不配。那有一个思考问题，待会我们可以在小组里面讲，就是说，耶稣怎么样试测这个妇人的信心？第二大段呢，讲到耶稣基督的怜悯跟能力。第一小段在29到31节，讲到在医治中，主耶稣展现的怜悯跟能力。第二大段从32到38节，讲到主耶稣在供给人的需要中的怜悯跟能力。我这边又想另外一个问题啊，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主行神迹让5000人吃饱。今天我们看到让4000人吃饱，这两个神经里面的相同跟不同之处在哪里？
前面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真的是很突出哦，在整个马太的叙事当中，好像你看前面是彼得离海的时候，他就掉下去了嘛，然后耶稣直接讲说你是小信的人，那这里呢称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是大的啊，所以这一大一小的对比哈，一个是一直跟随主的门徒，一个是好像突然出现的一个妇人。从地理上，他离耶稣好远呢。他在推罗西顿的境内，在外邦人的生活的环境当中，哈，耶稣是偶尔走到这个地方，他才遇见的，哈。 那他又是一个迦南人，是一个外族的人，而且呢在耶稣真的是给他很严厉的这个测试的时候，严格的测试啊，他一个一个都通过，三次呼喊主啊，大卫的子孙。读到后面会讲到耶稣遇到一个路旁的瞎子啊，在耶利哥城附近在那乞讨啊。那一次呢是这个门徒不让那个人出声，他也喊大卫的子孙啊，可怜可怜我吧，门徒不让他讲话啊，拦阻，但耶稣停下来转过身啊，问这个瞎子你要什么。但这一次呢是门徒来求情啊，是耶稣亲自来拦阻啊，亲自给他很难的测试啊，门徒来求耶稣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不是说简单的打发他走啊，他是替他来求情，求耶稣来解决他的问题。他们知道耶稣是可以做的啊，只要讲一句话啊就可以解决问题啊。耶稣第一次沉默，第二次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妇人拜他，他说主啊帮助我。耶稣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啊。有些人讲说这狗是那种不是那种很凶恶的狗啊，是家里的那个宠物的小狗啊。不管怎么说啊，我们一读我们就知道耶稣在这里是把儿女和狗做对比啊。儿女是谁？儿女是以色列人。狗是谁啊？狗是这个外邦人，迦南妇人啊所代表的这些人。所以这个一比较是很差距是很大的哈，不管你怎么美化这条狗哈，但是说它是狗的意思是说它不及这个儿女的地位，但是这个妇人也通过了哈这种的考试啊，耶稣就直接称他为信心是大的哈。所以这里我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哈，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从哪里来的？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信心哈？甚至超过这个门徒，接下来四千人被医治被这个喂饱的时候，你看这个门徒好像又没有信心哈，又没有看，好像连前面五千人被喂饱那件事都忘记了一样。这一前一后哈，这个就把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给突出出来了啊，在这里面特别放在这里，好像在整本四本福音书里面比较说，很少有这样的人被耶稣基督直接称为。这个信心是大的哈，前面有讲到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哈，还都是外邦人哈，那就问了说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这么让我们羡慕，从哪里来的？
重点集中就在分享迦南妇人这件事情上，非常的精彩。除了刚才何牧师分享到当时的这些文化社会的风俗的背景之外，我们大家刚才分享到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我们看到她有极大的需要。我们想说，她可能是女儿被鬼附，在他们外邦的神各路各方的神圣都已经试过了，但都没有办法。但她听说耶稣的话，她就紧紧的抓住。那紧抓住之后，就跟着就看到后面的信心啊。我们刚才姐妹都在分享说，她所demonstrate 的信心就是那种知道坚信就锲而不舍的信心。我很喜欢刚才童阿姨用这个词，锲而不舍的信心，一定要求到她恳求主。讲到我们今天哇，我们自己在对神面前的信心，包括我们自己看到一些正面很多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也你会看到他对信心是，对神的信心是浅尝即止，就试一下，可以吗？可以就好，挺灵的。那如果试一下，好像神不是照着我们的心意去行的话，那就下一位了。我认为这次给我们今天是很多很多的提醒哈，只有这样的锲而不舍的信心才是神所悦纳的。
我觉得这个信心有时候也出于我们这个苦难哈，那个想想看，他真的是受折磨啊，这个迦南妇人已经受折磨，他的小孩子一天到晚就被鬼附，一鬼一附来的话，这个又要一大堆的挣扎，这个 他已经受到折磨，已经到了人生已经到了那种，他用那种受苦哈、哦，来形容他的那种情况，他已经觉得 desperate 了，然后在这种很绝望的情况之下，找到了看到了盼望的时候，他再抓都要抓了哈、哦，不管人怎么对他，或者是文化对他的看不起干什么，比较他自己的受苦。有的时候他是觉得说这个他愿意谦卑下来，因为他我如果谦卑下来的话，那个恩典达到那不是很好吗？所以我们有时候也在看到周围这种很就是也被折磨得很惨的这些人的话，那如果能够有像迦南妇人那样子，就像一根稻那个抓一根草抓到了一样，一定非要紧紧的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一样哈、哦。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碰到在绝望的时候，我们要抓住。那我们如果看到有绝望的人的时候，我们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帮助哈、
哦。像这个苦难是显明他的信心哈、啊，这个因为同样在苦难当中哈。啊、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的信心、啊、所以苦难不能产生信心，苦难只是像那个火一样、啊、把原有里面那个东西显露出来了、啊、所以这个问题还在这里，就是说他的信心从哪里来的、啊、显出这么大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啊、
有一位姐妹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特别用这个狗的用词来去侮辱的地步去比这个这样子，有一些疑问我帮他解释。其实是耶稣他不管是犹太地方或者那个外邦地方，其实他的信里面是没有分，只是他传福音拯救人的这个层次都有顺序而已。其实我们也是被得拯救，搞不好我们都是当初是我们也还连狗都不如啊，我们都是被拯救的。因为圣经有一处写是我们人本身有时候不如动物，所以说也搞不好我们也是一个不只是一个狗，但是神怜悯我们也把我们首先列入到他的就是拯救的对象，是我们的福分。所以他只是目的就是用这种狗的字眼是要故意试验他信心是什么样的反应。这个5000个跟4000个人的这个喂饱的这个比喻，前面是五饼二鱼，这次的就是的经文是七饼，但是没有写几，就是几条鱼，结果是剩下12个篮子，七饼几条鱼，剩下只有7个篮子跟4000个，这个我们这样看来，哎，更少的数目来更多的剩下的跟更多的人去喂饱，那这个意思是说。耶稣来说其实是哪几个都不是问题，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我们觉得是这个这么多人我们能怎么喂饱，但是对耶稣来说这个都就不成问题，都是他来掌管，他在不在乎。那同一个马太福音有同一个奇迹，但是再一次训练门徒的目的让他们先经历到耶稣是怎样的人，那我们换句来说，我们是不是先被他拣选，能够成为他的门徒，再陪我们，让我们装备，让我们所受的生命能够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受益处，这是他的主要的旨意。
哎，李弟兄，你刚刚讲那位姐妹是我叫 Vivian。 我的问题是这样子，就是说主耶稣 称呼外邦人叫狗，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好像这就变一个口头禅了啦，就像就是称外邦人是狗，然后就像我们现在称这个白人是洋鬼子一样。但是我的问题是说，那个这个基督耶稣已经在犹太的地方被犹太人排挤了，所以他才到西顿推罗这个外邦的地方。那他已经到了外邦人这么多人的地方，主耶稣说出这个话，当然不管说这个狗是不是家狗啊什么的，就是说这个话会不会，当然我知道主耶稣的用意是来测试这位妇人的信心，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妇人有极大的信心，而且态度极为的谦卑。
啊，
但是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
对
为
对，但是为什么会在外邦的地方讲出这个话？那旁边有这么多的外邦人，因为他本身就在外邦的地方嘛，哈，会不会绊倒一些外邦人呢、啊？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第一个，耶稣他不在乎人的眼神。他不在乎，他也不怕人家怎么样，他主要的目的是针对用这个狗这个用刺言去针对这个女人的信心的反应，他是就试验这他目的，他不怕周围帮他，他能够他信心能够表现出来。
他不管从哪里听说的，他本来是一个被灭之族的迦南人，他现在能够活到今天，活在犹太人的地区，他确实是听说，并且他也知道主耶稣有能力，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这一句话在犹太人中间是很明确的知道，大卫的子孙是将来要救他们的人。他听不清楚这句话我不知道，但是他确信，因为他自己在绝望之中，他愿意这样相信主，所以他就明确他自己所求的对象是犹太人的这个大卫的子孙，犹太人的盼望，他也一直不停地恳求，不管环境如何，他是锲而不舍，并且的话呢，他求的很有智慧，就是他承认自己的地位，他认为自己虽然是外邦人，但是还是可以分点渣儿，他不是要很多，他是一点点就够了，所以我们的主看见他的信心真是大。不管怎么样考验，我在圣经上记了一下，主耶稣开始一言不发，然后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到以色列迷失的羊呢，再一次主又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但是一次一次一次他都通过了。所以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当学习的地方。
对，我记得童姊妹也提到哈，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跟他对女儿的爱是很有关系的，他对女儿这个深切的爱怜悯同情哈，这个他被鬼附了那种的痛苦，他天天看着天天陪伴着他哈，出于对女儿这种爱激发了他这种啊去求神的那种的强烈的动机哈，我觉得这一点是也是很重要的哈。回过这个 Vivian 的那个问题哈，就是从今天我们回头去看，我们明白这个救恩，我们明白人犯罪的那种的完全败坏那种状态哈，耶稣讲的其实没有过分的，耶稣讲的事情我们不配得拯救的，就像这个狗儿不配吃神给的这个主人给的食物一样啊，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这个权利 right， 好像我们应该怎么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我完全没有资格在神的面前要求任何的东西啊，这是其实耶稣是把这个真理讲出来，我们在神的面前之所以能够蒙拯救，完全出于神的怜悯。那反过来讲，耶稣其实没有必要这样讲， 耶稣以前对待人不是这样的，谁来求他，他主动的伸手摸人怜悯人，但一开始耶稣一言不发。耶稣是他的使命是先从这个犹太人开始，但他没有必要这样对这个迦南妇人这样讲嘛，对不对？而且当这个迦南妇人第三次求他的时候，他也没有必要说你这个像狗一样的地位啊。其实这些都是很超常的耶稣的一种的反应。那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就是说神坐在很多人身上的事情我们是很难理解的，像亚伯拉罕献以撒，谁看见都觉得太残忍了，这个让父亲去献儿子。约伯所经历的，神允许这个撒旦去攻击约伯，让他家里财产都失去，儿女都失去，然后自己生那么重的病，这些在人看起来没办法忍受的，对不对？同样的，这个迦南的妇人，我就想到昨天我们读到的一句话，在第十五章第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这个迦南的妇人就是真是在众人当中是神栽种的一个，他那个信心是他对女儿的爱，在环境当中熬炼，甚至耶稣的考验他都经过显出来，但是那个信心从哪里来，说根到底是神给他，是神给他的这种极大的一种的信心在里面。我们很难用理性去解释，我们也今天也很难分析出来我们怎么能够学他的样式啊？真的是祈求神的怜悯，也给我们同样大的信心，但真的是就是神栽种的，其他的一切都是为了显明这已经栽种在他里面的信心。女儿被鬼附啊，这个环境的抵挡啊，包括主耶稣基督亲自讲这些很难听的话，都是为了有意识的显明出来这个女人心里面原有的已经有的那个大的信心。当然是给我们今天一个榜样，让我们效法这种样式，让我们学习单单的把信心对向神。
很久以前读过一本书，是就是如果是耶稣，你们会怎样？有这本书里面就是你有一个目标，假如说很多的群众里面要找出了你的孩子的时候，一定会集中会找，或者呢你要从一个火里面要逃出来的时候，逃生命出来的时候，你会在乎周围什么样吗？就是要集中，经过三次的这个试验的更巩固他的信心是怎样，让门徒知道应该是怎样的信心表达出来，要针对耶稣的信心是怎样，这个也是给门徒的一个教训。
我发觉在晨更里面我们得到的益处太多，每一个人讲的都非常的好。我们读圣经有一个目的，就是说今天神借着这段经文跟我讲了什么话。刚刚李明宇弟兄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上面，神用了这个例子让我们知道信心是怎么达到一个炉火纯青的地步。童阿姨是用锲而不舍的信心，我在小组里面讲的比较俗，我说是死缠烂打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对象找对了，认为是真的，我们就可以把一生的心血放进去，会从其中得到神的祝福。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实在是整本圣经里面很少很少找到的例子。四千人跟五千人的例子，那神迹的例子有一个基本的分别，就是五千人是在伯赛大，那个神迹是对犹太人的，四千人神迹是在外邦地，是外邦人中行出来的。但是我们看见这两群人不同的动机，不同的心态。约翰福音讲的神迹的时候，那些犹太人是为了得饼吃饱，要把他拥他做王，但是耶稣就退去了。过了海之后，这些人还是跟着他。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讲了，你们跟我只是为了得饼吃饱，但是这些外邦人不一样啊。 他们的病患得医治之后，在那边又待了至少两天，他们是要从这个救主的身上能够学到更多功课，更多祝福，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神差耶稣到地上来没有错，先把福音给犹太人，因为神记得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把福音传给犹太人，借着犹太人再传给外邦人，但是以色列人失败了。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行神迹的时候，你常常看见他在外邦地照样医病赶鬼，那是脆渣儿，那个饼是整个拯救人类的一个 大计划，脆渣儿只是在传天国福音里面的一些小的事情而已。我们把这个重点搞清楚，就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这么讲。
这一次我是用白夫长和迦南妇人的异同 来比较。首先他们同的地方都是他们两个都是要求主耶稣的时候都是没有要求主耶稣去他们的家，反正要管喂堂的说、啊、你去我的家吧，但是这两个人没有，这两个外邦人都是被主耶稣称为信心大的，没有一个犹太人在哪里被称个信心大的 OK， 就是还有这两个。那么其实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讲呢？我觉得其实他是看看门徒的反应怎么样，看看门徒有没有怜悯的心肠的考验。那么那个四千人的吃饱呢，其实也是一样，耶稣讲得很清楚，但是我怜悯他们、啊、有什么吃都没有。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话，就是耶稣在哪里已经三天了，三天的时候有些人起初是带食物来的，但是三天的时候他的 resource 差不多用光了，就是在这个山穷水尽的时候，主耶稣这施行他的恩典，施行他的救恩，施行他的神迹，也是对门徒对他们一个信心的考验。
这应该是马太写这一段很重要的目的哈，从门徒的角度去思考。对照十六章的第七节，他们那次没有带饼哈，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第八节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所以一路上门徒都被称为小信的人。你看前面喂饱五千人又喂饱四千人，他们都经历都看见，然后一上船没带饼，他们又担心没有饼的事情哈。从这个过程当中看出，就是耶稣在造就门徒这件事真的是有耐心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并不比当初的门徒强多少啊，因为他们的问题被写在白纸黑字上啊，看得比较清楚啊。常常我们会笑话这些门徒说你看他们小心的人啊，但其实呢我们并不比他们强啊。但同样的哈，神没有改变，主耶稣基督没有改变啊，不管我们多么软弱哈，屡次屡次的还是小信，但是呢，耶稣很耐心的带领我们，啊，栽培我们，啊，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但最后呢，要在我们身上成就那个事情啊，真的是超过我们今天能想象的哈。就像当初这些门徒看起来如此的软弱，但最终就是这十一个人开始改变世界啊，感谢主。
我们的天上赐爱天父，我们谢谢你在早晨就赐给我们主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反省、主你借着迦南的妇人、你让我们看到、不仅仅是他的信心，他的信心之中、又包含了虚心，包含了他对女儿的爱心、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跟这个迦南妇人一样、有虚心有爱心、当我们、听到这福音的时候、让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并不是想到的这是洋教，这是西方人所信的，因为主、你的福音是要救所有世上愿意相信的人的、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现在教会正在举行的幸福小组 3.0 的、施工当中，主你让这些 base 他们也同样的有这样子的虚心、 不认为、基督教只是外国人才能够信的，我们中国人、有我们自己很好的传统。谢谢你、你把门徒小信的这样子的例子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到当他们看到了这么多的神迹，五千人被喂饱之后、他们一样、好像很迟钝、不知道主、你会有这样子的能力，你也愿意来喂饱众人。主，这也提醒了孩子、我们是不是常常自己也像门徒一样这么样的迟钝。主，你在我们身上行过了这么多的神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还是会遇到事情，我们还是会害怕，还是会软弱、主，就求你借着我每天早晨的灵修常常的反省我们自己，好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